妈那天的状态可能不太好，看到的事情也不太准确。我那天的眼力非常好，李克不喜欢这个故事，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旁敲侧击，说些有的没的。
你是说？我问道。你看到乔西的母亲和一个孩子从草丛里钻出来，而那个孩子不是乔西。
克利希拼命要拦下这个人，后来他也多多少少制住了他。克利希两手并用抱住了那个女孩。李克进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一幕，接着他俩又一起退了回去，消失在了那片草丛中。
你根本说不准那是谁，
李克说道，神态现在放松了一些。他挨着他的母亲坐下，目光同样越过我望向窗外。
好吧，其中一个确实是乔西的妈妈，我承认，可另一个
看上去像萨尔。
海伦小姐说，
乔西的姐姐，所以我才会叫李克来。这件事发生在萨尔应该已经死了整整两年之后。
李克哈哈大笑，伸出一只胳膊抱住妈妈的肩膀，亲切地搂了搂她，弄歪了她肩上的薄外套。
妈的脑子里有些奇怪的理论，比方说她就认为萨尔还在那栋房子里生活着，躲在某个橱柜里面。
我没这么说过，李克，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提出过这样一种想法。萨尔去世了，那是一场巨大的悲剧，我们不会拿愚蠢的玩笑玷污他留给我们的记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看到的那个人，那个想要从克利希身边逃跑的人，看上去像萨尔，仅此而已。
可这个故事真的很奇怪，我说道。
我在想啊，克拉拉，
李克说，
乔西也许在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呢。
啊，可我们的小朋友还不能走呢，
海伦小姐说。
我刚刚想起来了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，我们在讨论李克的教育。
不，妈，够了。
可是亲爱的，克拉拉来都来了，我就是要和她说说这件事的。这是什么？
海伦小姐注意到了乔西的话，之前被李克落在了沙发上，面朝下放在信封上面。
够了！
不等海伦小姐伸手，李克一把抓起那张画，呼的一下站了起来。
你又来了，亲爱的，又想在家里充老大，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了。
李克一直面对着海伦小姐，不让她看到自己手头的动作，一面小心地把乔西的话塞回信封。接着他走出房间，这一回没有在门口停留，我们听着他大步踏过走廊的坚实脚步声。接着正门开了，旋即又砰的一声关上。
出去透透气对他有好处，
海伦小姐说，
她在家里憋得慌，如今她甚至都不去隔壁乔西家串门了。
她的目光再度越过我，望向窗外。这一回我转身的时候，看到李克的身影正站在外面的木头平台上，靠着扶栏，脚下是那段沉向地面的木头台阶。他凝望着远处的田野，太阳的图案洒在他身上，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可他依然一动不动。海伦小姐从沙发上起身，朝我走近了几步，直到我俩肩并肩地站在窗前。她个头要比母亲高两英寸，不过她站立的时候，身子并不像母亲那样挺得笔直，而是微微前倾，呈现出一道平缓的弧线，仿佛它就像窗外高高的野草正随风摇曳。在那一刻，它的形象完全没有空间上的割裂，借着窗口的亮光，我能看清它下巴周围细小的白色汗毛。
我还没有做过正式的自我介绍。
他说道，
请叫我海伦，我真是太没礼貌了。
哪里，您对我非常好，可我担心我的到来或许已经造成了摩擦。
哦，可摩擦是一直都有的，只是小插曲，省得你问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真的好怀念英格兰呐。我尤其怀念那儿的树篱，在英格兰，至少是在我老家那一片，你能看到四周全是绿色，而且永远都有树篱把它们分隔开来。树篱，到处是树篱，那么的井井有条。现在，你再看看窗外那片田，无休无止，没有尽头。我猜那当中什么地方也许有栅栏，可谁知道呢？
他沉默了，于是我说道，我相信那里的确有栅栏，事实上那是三片田地，中间有栅栏把它们分隔开来。
你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推倒一道栅栏，
他说道，
然后再换个地方竖起一道新的，只要一两天的功夫，你就能完全改变整片土地的布局。栅栏围成的土地是那么的不长久，你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一切，就像变换舞台背景一样。我以前是演戏的，知道吗？有时候在像样的剧院里，有时候在糟糕的剧院里。栅栏，那是什么？舞台设计罢了。这就说到英格兰的一样长处了，树篱给人一种真正沉淀在土地中的历史感。我演戏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台词，我的同事们就总是忘，那些台词总的来说都不怎么样，可我从来不忘，一句都不忘。这些年来，我时常想着要问问克里希，我那天看到的是怎么一回事，可下一秒我就管住了自己的嘴巴。我想不要，最好不要，再说了，这又关我什么事呢？
我相信李克的母亲刚才希望谈谈李克的教育。
请叫我海伦。是的，没错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话题李克连提都不愿意提，请你帮忙这件事。我是说，我想我其实应该先问问克利希的，甚至是乔西，我不知道，真是一团迷雾。这些礼节问题，如果我是要借一台真空吸尘器，可那是两码事，我知道。你得原谅我，我真是太没礼貌了。李克需要的仅仅是一丁点指引，我已经给他买来了最好的教科书，全都是来自上一个时代。那时候的孩子们还没有接受提升这回事，正适合他。可这些书全都默认你的身边蹲守着一个导师之类的角色，他真的很有潜能，尤其是在物理工程这类领域。可每当他遇到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，而身边又没人跟他解释的时候，他就会灰心。我以前经常叫他去问乔西，可是当然了，他一听这话就生气。
所以海伦小姐是希望我来帮助李克理解教科书。
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那些教科书对你来说肯定就像儿戏一样简单，我们的目标只是让他通过考试。你瞧，他真的非常需要考进阿特拉斯布鲁金斯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，只求你帮他过了这一阵子就行。我猜我真的需要先问问克利希。
如果李克能进一所正规大学，那会是一件好事。如此说来，是的，我非常乐意帮助李克，只要这完全不影响我照顾乔西。或许如果李克能继续来我们家做客，他有时可以把他的书本带过来。看得出来，我的回答并没有让海伦小姐满意，她依然望着窗外李克立在木头平台上的身影，她一动都没有动过，然后说道，
我猜，要是我坦诚相告的话，真正的问题不在那里。是的，一定程度的辅导会有帮助，可就眼下的现状来看，真正的障碍在于李克他不想努力。只要他愿意全力以赴，我就知道他有机会了。尤其是你瞧，我还有一样秘密武器能帮他，再轻轻地推上他一把。毕竟这可是阿特拉斯·布鲁金斯啊，可他不愿意努力，不愿意认认真真的努力，而他不愿意努力的原因在于我，
在于您。
他认定了自己不能远走高飞，把我丢下。当然，我一个人完全应付得过来，可他非喜欢把我说成是没有自理能力的样子，只要他一走，就会闯出各种祸来。
阿特拉斯，布鲁金斯大学很远吗？
开车要一天吧，可距离并不是关键所在。他坚信，他最多只能让我一个人在家里待上约莫一个钟头。你说，要是他每次离开我都不能超过一钟头，他怎么才能长大，走进外面的世界呢？
窗外，李克开始走下木头台阶，走向草地。他走得很慢，仿佛是在做白日梦。从他的一只胳膊僵硬地按在胸上的姿势来看，我能判定他手里还拿着乔西的画。随着他的头和肩膀逐级而下，淡出视线，海伦小姐接着说道：
我真正想要请你帮的是另一个忙，克拉拉。我真正的请求，深层的请求，你愿不愿意请乔西来试着说服李克？他才是那个有望改变他的立场的人，他非常固执，你知道的，而且我感觉到了这一点，内心里还很害怕，可谁又能责怪他呢？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好应付，可乔西正是那个有能力让他转变视角的人，你可以和他谈一谈吗？我知道你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向他提起这件事，不只是提这一次，而是反反复复地提，直到他愿意对他施加真正的压力。
我当然乐意这样做，可我相信乔西已经对李克说过这样的话了。事实上，他俩之间当下的裂痕，可能正是源自乔西在这个话题上表达得过于强硬了。
很有趣，如果你说的是事实，那么我请你做的这件事就愈发重要了。乔西也许会觉得，为了两人能够和好如初，他应该做出退让。他也许会进一步觉得自己采取那样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得和他谈谈，告诉他他必须坚持，不管他怎样发脾气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
抱歉，只是我感到有一点吃惊。
哦，你吃惊什么，亲爱的？
我坦率地说，我吃惊是因为海伦小姐的这个关系到李克的请求似乎是发自内心的。我惊讶于有人竟如此渴求一条会让他陷于孤独的道路。
你吃惊的就是这个吗？
是的，直到方才我才认识到人类是可以选择孤独的，认识到有些力量有时会比逃避孤独的愿望更强大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